4月2日，美股开盘即暴跌，道指一度跌超600点，纳指一度跌超 2%， 但随后出现大逆转行情，纳指标普500微涨收盘，道指也把盘初的跌幅基本抹平。因为市场传出消息，伊朗正与阿曼起草一项协议，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进行监控。另外，伊朗表示将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分析师表示，对过境海峡的船舶实行收费制度，意味着至少会有一部分额外的能源货物能够进入全球市场，这让市场开始看到一种可能性，霍尔木兹海峡或许可以在不依赖军事手段的情况下部分恢复通行，股市就跟着回血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金融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动向极度敏感，川普的几句话就能把市场砸下去，而一条海峡消息又能把跌幅再拉回来。我们知道，在美股开盘之前，川普先发表了全国讲话。这次讲话信息量很大，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川普声称伊朗已经被摧毁。川普说，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已遭到极大削弱，武器工厂和火箭发射装置已所剩无几。由于伊朗所有原领导层已经死亡，因此政权更迭已经发生了。他还强调，政权更迭不是美国的目标，但它确实发生了。第二点，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没关系。川普说，美国过去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也不需要。美国几乎不从波斯湾进口石油，那些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石油的国家必须自己负责维护这条通道。他甚至鼓动这些国家要么从美国买石油，要么自己鼓起勇气去霍尔木兹海峡自己拿。第三点，未来两到三周继续狠打。川普说，未来两到三周，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极其猛烈的打击，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若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伊朗所有发电厂实施猛烈打击，一旦发现异动，立即发射导弹，施以毁灭性打击。打发电厂，这是什么概念？发电厂一旦被摧毁，整个国家的工业、医疗、通信、供水系统全部可能瘫痪，老百姓的日子直接回到前工业时代。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把一个国家打垮。但注意，川普说的是两到三周，这个时间节点藏着这场战争最关键的秘密。美国总统对外开战有三种获得授权的方式：正式宣战、国会特别授权以及60天规则。正式宣战，美国上一次是在二战时期，那是1941年。川普不可能对伊朗正式宣战，这意味着战争的彻底长期化，政治上没法交代。国会特别授权需要参众两院简单多数通过，共和党席位优势本来就不大，党内建制派始终和川普貌合神离，加上 MAGA 内部也有反战声音，这个授权基本上是拿不到的，所以川普选择了60天规则，这是他唯一能用的工具。根据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美国总统因美国遭攻击或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单边动武时，时间不能超过60天，如果国会同意，可以再延长30天，最多90天，但是一样需要参众两院简单多数通过。所以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34天，还剩26天，和川普说的两到三周基本对应。60天一到，麻烦就不止中期选举和违法两件事了，甚至有可能是整个阵营的分裂。开战前，川普阵营内部应该并没有形成统一共识。2月27日，也就是梅姨突袭伊朗的前一天，万斯还在公开表态说他不相信川普会鲁莽地发动军事行动。从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万斯的这个表态不是烟雾弹，他是真的不赞成动武。3月28日，万斯和内塔尼亚胡当面起了冲突，争吵的核心就是这场战争。万斯认为内塔尼亚胡把美国拖进了坑里。作为副总统，万斯的立场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也多次公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伊朗在研发核武器，这是直接质疑开战的理由。3月17日，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宣布辞职，理由是反对战争无法昧着良心支持。他表示，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场战争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在美国强大游说集团的压力而发动的。乔·肯特辞职这件事儿在外界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原因很简单，乔·肯特是最忠诚的 MAGA 之一，2016年就跟着川普，2021年川普因国会山事件被全网封号，最危险、最孤立的时候，肯特也没有走。这样一个人选择辞职，并且公开说反对战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哪怕最铁杆的 MAGA 支持者，也会对这场战争产生质疑。 MAGA 的支持是川普一切权力的根基，这个道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有人担心，就算川普想停战，以色列会同意吗？内塔尼亚胡会愿意吗？先看一条新闻，3月31日，内塔尼亚胡发表全国讲话，核心内容是，伊朗已不再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这个消息几乎被所有人忽视，但极其重要。内塔尼亚胡先发表讲话，川普后发表，这个时间顺序不是偶然的，说明他们内部大概率已经协调好了基本立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见好就收，配合一下川普，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先停火，重新积累弹药，做好下一轮准备，瞅准机会再行动。这个剧本这些年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很多人对川普的行为感到困惑，一会儿说要结束战争，一会儿又喊着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一会儿说正在谈判，一会儿又说不会原谅伊朗。今天说的一件事儿和昨天说的完全相反。网友调侃，一分钟后的川普不是一分钟前的川普，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在利用总统的权力来操纵股市。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抓住了表象，忘了本质。川普行为背后有一套清晰的内在逻辑。首先第一点，川普在同时应付多个受众，他说话的时候对象不是单一的，有时候是对伊朗说的，目的是施压，有时候是对国内选民说的，目的是展示强硬，有时候是对金融市场说的，目的是安抚，有时候是对MAGA核心群体说的，目的是稳住基本盘。针对不同受众讲不同的话，这其实是政治上的常规操作。但川普有时做得太过明显，把给不同受众听的话全部都公开说了出来，于是外界看到的就是一堆的自相矛盾。第二个原因，美国媒体对川普的天然敌意。川普自己说 90% 的媒体都在做他的负面报道，这话虽然夸张但不无道理。美国媒体天然喜欢拿总统开涮，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也是媒体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更关键的是，川普的话经常被媒体摘用，缺乏前后文，一句话单独摘出来意思可以完全不同。川普接受采访时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完整的语境是什么，媒体在快速抢热点的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还原完整逻辑，特别传到中国国内又多了一层筛选，满足刻板印象的对川普不利的优先发，相对平衡的让川普看起来有逻辑的少发，普通人接收到的信息自然是高度失真的。而剥掉所有的噪音，川普对伊朗的战略意图其实没有变过，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军事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在自己的授权时间耗尽之前拿到一个可以宣布胜利的结果。在乌克兰问题上也一样，逼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坐下来谈，用一个协议结束这场战争，然后把精力转回国内经济，转向亚太区域，这是川普一贯的目标。他的手段时软时硬，一会儿给压力，一会儿给甜头，都是为了这些目标服务的。把这个逻辑想清楚，川普大部分看似矛盾的行为就都解释得通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油价依旧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和纽约原油都涨了超过 7%， 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108美元。国际能源署已经发出警告，当前的石油危机严重程度超过了1973年到1974年的石油危机，也超过了1979年的石油危机。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中，每天减少的石油供应量是500万桶，而现在每天减少的供应量达到了1100万到1200万桶，大约是当年的两倍多。从数据上看很可怕，但我劝各位先别恐慌，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既然缺口这么大，为什么油价没有直接翻倍？为什么股市也没有像1973年那样彻底崩掉？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大幅下降了。1973年到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时，石油占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耗的比例高达 70%， 现在呢，大约 31%， 这个比例下降了一半多。换句话说，同样是石油断供，对现在全球经济的冲击天然就比1970年代弱得多。除了依赖度下降，还有几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一个是供应多元化，1973年那次欧佩克高度垄断全球石油供应，一旦他们掐断，别人毫无办法。现在石油供应呈多极格局，美国页岩油大量开采，俄罗斯、加拿大等也是重要产油国，欧佩克的垄断地位远不如当年。另一个是战略石油储备制度的建立，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时，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战略储备，断供就是直接冲击。 现在各国都建立了完善的储备制度，日本的储备可以替代进口250天，韩国可以支撑208天，甚至中国这个耗油大户也能达到100天以上。当然，更重要的是新能源的普及，电动车、风电、光伏这些技术在1970年代基本还是雏形，现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石油的部分需求。所以同样是石油危机，同样是供应大规模减少，即便缺口是之前的2倍，但冲击的烈度已经今不如昔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是油价是从70多美元涨到100多美元，而不是直接涨到200美元。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依然非常关键，这条海峡目前通行受限，国际社会正在四处寻找出路。英国外交大臣召集了一次35国参与的国际会议，讨论恢复通航方案。参与国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国家。英国首相表示，正在探索所有可用的外交途径。与此同时，海湾国家开始重新考虑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计划。目前一共有4条输油管道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是伊朗自己的连接阿曼湾，一条是伊拉克的连接地中海土耳其港口，一条是阿联酋的也是连接阿曼湾的港口，还有一条是沙特的连接红海。其中沙特的输油管道运输能力最强，长达1200公里，每天可以输送700万桶。如果这四条管道全部满负荷运作，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大约54%的运输量。那么差的那46%怎么办？短期内靠战略储备撑着，长期来看，各国肯定会加速推动管道扩建。最可能先上马的项目是扩建沙特东西管道以及阿联酋通往富察伊拉港的线路，因为这两条不涉及跨境，施工复杂度相对低。虽然修建输油管道花费巨大，周期也长，但总比石油卖不出去要好。石油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经济命脉，一天卖不出去就是一天的损失。修管道是一次性投入，但能换来长期的出路。更何况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确定性已经充分暴露，即便将来局势缓和，这条通道的脆弱性也已经深入人心，管道建设大概率会加速推进。理论上，只要把当前4条管线的输送能力翻倍，就可以完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不是做不到，只是需要时间和钱。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句，当前中东局势高度不确定，没有任何人能预判川普下一步会说什么做什么，更没有人能预判伊朗会怎么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完全由消息面驱动，涨跌逻辑不在基本面，而在新闻标题里。今天说谈判了就涨，明天说要打到底就大跌，反反复复。这些涨涨跌跌大多数都没有实质依据，只是情绪的来回波动。在这高度不确定的状态里，最大的错误是跟着新闻走。每一条新闻真真假假，每一次反应都可能过激。这时候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保持仓位稳定，等待局势明朗。追涨杀跌，在这种行情里恐怕只会两头挨打。